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在这里有千木乐和你一起。我们今天继续《龙年画龙》第二集。哇，乐意觉得很感恩呢，姚建牧师、木心老师，你们知道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们真的很投入这个话题，哪怕录音完毕还在讨论。
这个是，可能你说今年龙年呢，我们不谈也不行。
还有呢，就是这个话题很有挑战性的，我相信在不同的信仰光谱中，他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来的。
是，而且呢，我希望我们的基要的基本的原则是追本溯源，就是去探讨这个中华龙的来源。上一集探讨完了，然后这一集呢也探讨这个和合龙，
圣经龙。
什么叫和合龙呢？这圣经里面，而且是和合本的翻译的龙，就是希腊文的抓孔哈，那个龙。我们希望去剖析经文，而且呢存着一个开放务实坦诚交流的心来讨论。编排刚才已经说了，上集也说了，谈了中华龙，然后谈和合本里面那个龙，其实应该以希腊原文为主哈，因为龙只是一个翻译，注意龙这个字只是一个翻译，它希腊原文是抓孔。我们就会去了解这个抓孔的那些背景，
对，
背景资料哈。它的背景来自什么呢？就一定要看那个希腊的龙了，因为新约圣经那个抓孔本身就是希腊文。还有就免不了要看两月之间文献的龙，近身一点就看看旧约，因为旧约呢希伯来文写的，但是它被翻成希腊文的七十世译本，而这个七十世译本呢又是通行于新约的世界。当时启示录的读者呢很多就是看这个希腊文的旧约的圣经，我们要看看当中有没有一些抓孔这个希腊龙的元素。那又要看看古近东怎么看这个龙哈，因为它又影响到旧约的写作哈，这样一大堆的元素。不用急，我们慢慢一个一个看，然后最后才看看基于这些了解我们应该怎么看待我们的中华龙。哇，我说了一大堆，真的
对我们也是一出了
啊，希望是啊。那今天我们就暂时放下那个中华龙，我们马上就会看中文圣经和合本的龙，我就简称为和合龙吧。
追本溯源，剖析经文，
开放务实，坦诚交流。
真道分解，
和你一起
龙年画龙。
在和合本的圣经当中呢，龙这个字呢只出现在启示录中。含龙的经文呢有启示录的十二章三到十七节，以及十三章的二节、四节、十一节，还有十六章的十三节、二十章的二节。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的十二章三到十节，我们选的是和合本修订版。天上又出现了另一个兆头，有一条大红龙，有七个头，十个角，七个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把它们摔在地上。然后龙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后要吞吃他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就是将来要用铁杖管辖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和他宝座那里去，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们预备的地方，使他在那里被供养1260天。天上发生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作战，龙同他的使者也起来应战，他们都打败了，天上再也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这条龙应该不是真实的生物，是启示录作者约翰在拔摩海岛看到异象中出现的动物。我们来看看这条龙的样子、行动还有它的结局。
这个非常 典型啊，启示录十二章这里。我们先要注意的是，启示录对所谓龙的一切的描述呢，都含有特别的象征意义。
嗯，不是字面的。
对，你要留意，启示录是一本充满象征的书。
嗯，
这个跟启示录是所谓天启文学的风格也是互相吻合的。
其实充满图像的嘛，哈。
所以我们先来看看它的样子怎么表达。首先，哎，他说它是红龙，红是强化了龙的残暴、它嗜血和好征战的特色。
嗯，
在启示录里面，比如在六章四节有夺取太平、使人互相杀害的红马；在十七章一到六节有春紫色和朱红色衣服或圣徒的鞋的大淫妇啊，这个都是启示录里面看见这个红啊这个表达。那么还有不单是红龙，而是七头啊，这个冠冕可能暗示龙的权力范围很广泛。哇，这个为什么是七呢？不是六八呢？这个可能牵涉到近东的传统，这个我们稍后再来详细的来说。
讲到近东的龙的传统才讲。
对对对对，那么冠冕也可是代表他的权威啊。其实有圣经学者说，这些七头七冠可以看成是龙的伪装，假的伪装自己和基督一样有权势。那么还有不单是红龙七头，还有十角啊。那么角是在圣经特别旧约里面是代表力量，但是为什么是称作是十呢？这个跟旧约有关联，也是稍后呢我们再来解释了。除了样子，
这条龙有什么行动呢？
对，这个龙的行动也是蛮有象征意义的。今天我们就不太详细解释经文了，但是这里呢十二章四节特别记载尾巴把天上晨星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那么学姐就把这些晨星解释做龙的跟随者。
还有另外一个解释哈，
或者说是信徒。
这两个解释都听过。
对对对，十二章四节十三到十七节哪里呢都特别提到，哇，这个龙呢追逼那妇人想杀害他的孩子。一般的理解把妇人解作全体神的子民，
包括新约的旧约的。
对对，那么孩子就象征基督啊，这个都是一般解释圣经的人呢，专家也好的都是这样的理解的。那么十三章里面还说这个龙呢把自己的能力给那个兽，野兽的兽，哇，这个兽呢是亵渎神伤害信徒的。那么还有十六章他的行动还有一方呢，就是说这个龙呢从自己的口中吐出污秽的灵啊，那里表达是像青蛙。另外呢，实际的行动有两个，他是迷惑古天下人的一位。另外呢，时节呢，他是昼夜控告弟兄的。哇，一个是迷惑的行动，另外一个就是控告者，这个也是这个龙啊，他实际产生的行动来了。那么还有他的身份，我们看啊，圣经怎么形容啊？十二章九节，龙的终极身份被打开了啊！我们再念那个经文吧。那你说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那龙的身份切开来就是魔鬼撒旦。
那他的结局呢？按照启示录哈，当然他被彻底的打败，被扔进火湖里。简单来说，七头七冠冕十角的大红龙不是一个实体动物，是魔鬼的象征。这龙在现实世界是没有对等的动物的。龙的希腊原文是抓孔哈、抓孔，第一个音节是重音哈。为了方便以下数集的讲解，我就邀请听众朋友和乐意一起哈，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字的发音。我再练一遍，是抓孔。
抓孔，我是听众。
抓孔，哇，非常好，
抓孔
的发音。为什么要特意让听众朋友学这个抓孔呢？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个龙只是一个翻译的词，如果我们还是龙龙龙，就其实不是真正讲出这个龙。现在我们要讲圣经的龙是抓孔，
抓孔。
好，它是神让老约翰在异象看到的东西，但是这个符号、这个图像就是这个抓孔的样子。刚才说了，七头七冠和十角的哈，对老约翰和他读者呢，不是跟他文化背景毫无关系的，对我们来说可能很陌生哈。但是基于他们的背景，待会我们 们三位会慢慢的跟你解释。其实呢，约翰和当代读者听到看到这个抓孔的形象，他们的联想可能跟我们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当然没办法去完全带入他们的那个想法，但是当我们尝试追溯一些传统，我们就会更明白约翰和第一代读者看到这个抓孔他们觉得有什么意义。那我们该追溯什么传统呢？就是三大传统都是跟这个抓孔的来源很有关系。第一个就是希罗的传统，就是希腊和罗马的传统，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抓孔本来就是希腊文啊，而且启示录第一代读者常常读的不是希伯来文的那个旧约，而是翻成希腊文的七十世译本，他们本来就是看希腊文的旧约，而且他们又生活在罗马帝国的管制之下，所以希罗传统怎么看抓孔就形成他们怎么看抓孔。另外一个可以追溯旧约的传统更是可以明白，因为以色列人对旧约都很熟悉，虽然看的是七十世的希腊文译本，但是我们要小心，当你说追溯旧约传统，那我们首先一方面要看启示录十二章有关农的图像和情节和旧约内容和实际内容的一些关联，这是一方面。另外当你追溯旧约传统，也要看看七十世译本里面哈，就是希伯来文的原文圣经翻成希腊文以后有没有出现这个抓孔，也就是说旧约的希伯来文圣经有没有翻成希腊文以后某些字词被翻成抓孔。如果被翻成这个抓孔的概念，我们就可以去看一看旧约哪些字哪些词汇会被翻成抓孔，那就可以更明白在启示录里面抓孔的意思。而旧约的传统呢，也有一个相关传统，就是近东的传统，又会影响旧约经文，哇，非常复杂，但不要怕，我们很慢慢逐一跟你讲的。还有最后一个传统需要注意，就是两约之间很多文献，它也会影响约翰和第一代读者对抓孔的概念。简单来说，你要了解启示录那条抓孔，就要了解希腊罗马的传统，就要了解旧约的传统，还要了解两约之间的文献的传统。那当我们了解这一些，就会比较容易去推断读者听到或者看到意象当中的抓孔它有什么联想，这条的所谓的抓孔对他们又会有怎样的意义。
我们呢，下面先来看看希罗龙啊。那么古希腊呢，龙呢抓孔呢，我们用抓孔了，源于更古老的希腊字，那个字意思是看见，可能抓孔的基本的意思就是能看见者的意思。
嗯，
那个可能意思就是说这种动物目光锐利，能看到 更远处或者说隐藏的猎物。那么抓孔本来也指到蛇，特别是巨大的蛇，与另外一个希腊文表达蛇的字 office 呢是近义词。那么字义以外呢，我们看这个抓孔的形态了。看文物呢，我们会知道这个希腊龙呢抓孔的形状是像蛇的，
就是出土的文物，不是我们自己编的哈。
那么公元前六世纪的陶罐上，
就是陶器，
陶器上就绘画了古希腊传统传说，哎，这个卡德摩斯刺杀杜龙的故事啊，这个是古希腊的传统。
哦，这卡德摩斯刺杀毒龙的故事。
啊，你说的比我清楚。那条龙呢，看来就像一条蛇。而这个故事里面呢，毒龙呢攻击人的方法是把身子盘成卷曲成为一团。它卷曲的往前来
耸
动。高昂着头向人冲过去，这个形态的冒险了。
角色呢，就是古希腊神话中的龙呢，常常是作为一个凶恶的怪物以及呢一个宝物的看守者出现的。早在古希腊著名的诗人就是荷马的史诗当中呢，也提到了龙。在赫拉克勒斯的故事中，守护金苹果的就是一条长生不死的巨龙，它有100个头颅，100张嘴巴，而且能发出100种不同的声音，
多多的。
我们来看呢，启示录当中的12张龙的故事也有情节相近，
就是说希腊传统当中有跟启示录十二章的龙故事有点相近的嘛，虽然不能说完全相同。
对，在希腊罗马神话中呢，女神力托腹中怀着宙斯的儿子阿波罗，被一头名为毕送的龙追杀。因为他知道力托的儿子将来会取代他去管理一个城市。后来呢，力托就被海神波塞冬拯救，并被安置在了一个海岛上。再后来呢，就是阿波罗得以顺利诞生后呢，真的将毕送给杀死了。
这个神话故事只是个神话故事，希腊的罗马的神话故事听起来呢，就跟启示录十二章的那个龙的故事
有点相像
哈。希罗传统嘛，所以我们也看看罗马的传统。那罗马人很有趣哈，他们怎么理解那个大龙？刚才说那个毕送哈，这神话呢，原来几位的罗马皇帝自比为阿波罗，力托呢就成为罗马城守护神哈，一个叫 Roma， 以此呢来确定罗马政治的势力和地位，就说就是跟神有关系。神的转世，这样有诗经学者认为，约翰所见有关龙的意象，就和人人都熟悉的刚才说的神话，我们现在不熟悉，但当代的读者是非常熟悉这些神话的。
当时的当代的那个，
当时的那些读者哈，约翰的那些读者就非常熟悉，所以可能起了个讽刺罗马政权的作用。启示录告诉我们，真正的救主不是自称为亚波罗托世的那些罗马皇帝，而是基督。逼害基督和教会的反而就是大农和他们的爪牙。那相信听友啊，听了那么多也听出来，很简单听出来，在希腊罗马传统，农是负面的，是凶猛的，是邪恶的，是与正义力量作对的。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圣经当中关于这个龙的形象是不是与这个希罗传统有一定的联系？
是，
就是就算你说不是联系，都有一个密切的关系，
因为他们就是生活在希罗的世界里面，
那个背景就是在希罗文化里面。
对啊，
所以我们刚刚念启示录十二章呢，那个就很相似了，跟我们上回说那个中国龙啊，中华龙就完全不同。
是是是，我们看到希罗文化当中的这个龙的形象和我们上一集提到的龙的形象好像是截然相反的，在某些方面来说。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旧约与启示录十二章的龙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将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就是图像还有情节，第二个方面就是字义方面，就是旧约74译本中的抓孔的意义。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图像和这个情节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十角的图像。启示录十二章说到龙有十角，刚才我们已经讲过，这些图像很可能代表了龙的力量。这个意象呢，来自于旧约的但以理书的七章七节还有二十节。
嗯，
七章七节那里说，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二十节，头有十角和另长的一角，在这角前有三角被他打落，这角有眼，有说夸大话的口，形状强横过于他的同类。这但以理书的第四兽，有不少学者认为是指向了罗马帝国。按照这个思路扩展的话，那大红龙除了终极是象征魔鬼，也可能就像一些学者所说的羽带双冠，暗喻了罗马帝国。第二个呢，就是龙逼害孩子的图像。
嗯，
在启示录的十二章，这个龙逼迫孩子的图像会让人想起旧约哪个片段呢？可以大家去想一想。
嗯，
会不会想起创世纪的三章十五节，那里谈到了蛇引诱夏娃和亚当吃禁果，之后耶和华就发预言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
嗯，就是创世纪的三章十五节啊。嗯，
对，
那学者卡森认为启示录十二章三节这个龙的景象是创世纪三章十五到十六节应验了哈，就是旧约应验在新约。其实乐意觉得这也是挺合理的判断，对不对？因为启示录十二章九节作者约翰就直接为抓孔，就是那个龙定性，称它为古蛇。古蛇就是创世纪三章里以蛇的形象引诱夏娃的撒旦。
嗯，就是明确说到撒旦了。所以呢，龙呢就明确代表旧约里的撒旦。
嗯，
那么在旧约里呢，撒旦这个词的希伯来原文呢，可以单指任何人的敌对者，也可以专指魔鬼。在约伯记一到二章大家都熟悉，我们看到他的角色就是在神面前来控告约伯。在历代志上二十一章一节那里呢，也提到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来数点他们。
嗯，
在撒加利亚书三章一节情况也类同的，哪里一节说，天使指给我看，约书亚大祭司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站在约书亚的右边控告他。
嗯，
那么我们回到启示录十二章九节，这里就很重要的事情宣告了，那就是在被神所漠视之下呢，约翰把创世纪三章的古蛇，旧约里控告神子民和引诱人犯罪的撒旦和魔鬼对等了。他清楚的说出，哎，古蛇就是撒旦，也是魔鬼，
就三个对等了。
对了，三个对等，他就是抵挡神的终极的邪恶力量。在异象里，撒旦与约翰和读者文化里所认知的龙，就是我们说抓孔的形象来出现的。
嗯，所以就讲得很清楚，龙代表旧约里的撒旦。那要更多了解这个抓孔哈，对第一代读者的意义，我们还得看看旧约希腊文的译本里的抓孔的具体的意思。其实被翻译为抓孔的旧约的希伯来原文呢，主要是以下两个旧约的希伯来的原文，一个是坦尼哈，坦尼，
嗯，
这个坦尼呢，在和合本翻译为什么呢？就是翻译为大鱼蛇，和修本呢就翻译为海怪。
海怪。
另外一个词呢，就是纽瓦赞。我们留意哈，六月发呢，这和合本呢翻译为鳄鱼，和修本呢就采取音译，就翻译为利维亚探，探望的探，利维亚探啊，这个六月三就被这样翻译哈。这个六月三是什么东西啊？这还有这个坦尼，刚才讲的这两个词，在旧约圣经其实意义很相近，可以解作真实的一条蛇，或者海上的一个庞然大物，或者是海怪，或者更深层的解释为敌对耶和华和他的子民的国家啊，例如常常谈的那个坦尼啊，或者这个纽厄撒呢，就是比喻作埃及还有巴比伦，又或者是终极敌对耶和华 的力量就是撒旦了。那听友听到这可能会觉得，哎呀，暂时很难把握这两个希伯来文 Tanin 和 Leuathan 的那个意思，但没关系的，下一讲呢我们将会为你列举一些含有这两个字的经文，做出一些分析和解说，也会继续谈谈古代其他近东文化，例如巴比伦的文化和迦南的文化啊，还有两约的文献和启示录的龙的关系。
谢谢这个乐意啊，我们都要做点小结了。以上所谈到这种圣经的讨论，可以知道呢，启示录十二章中的这个大红龙呢，并不是某种动物。就算我们看为源自啊，有一些人觉得这是源自神话传说中的，
就是不是真正的动物。
对，它真的所指涉的是悖逆神、迫害神的子民，而且缔造
成不公义的，
不公义的力量和权势，这个就是撒旦了。这个才是我们看启示录里面真正要批判的焦点。所以这个抓恐的形象呢，并不是问题所在。
他无论是龙是蛇，或者其实彼得前书谈到撒旦就像狮子到处游行，对吧？他是什么动物其实不是关键。约翰只是在神的意象的启示之下，借用子民哈、神子民当时熟悉的、当时读者熟悉的文化里面的龙这个符号来表达它是邪恶的。十二章的重点不在于龙所象征的魔鬼的威力和威吓哈，在于它势力的崩溃，它最终都会以失败告终的。这是老约翰要告诉我们的重点，就是要抵挡的是撒旦，而且这个撒旦最终还是会彻底失败的。
我们要抵挡的不是启示录里龙的形象，而是撒旦本身。真道分解，和你一起明辨神的心意。
那今天给听众朋友的反思题哈，就是我们今天谈了和合农哈，就是和合本里面希腊文被翻译为龙的那个词，其实就是抓恐哈。还有也谈到希罗文化里面的抓恐，还有旧约和龙有关的背景和词汇。那我们谈了那么多，让你有没有新发现呢？对这个抓恐有没有新的体会呢？等着你的回应。今天谢谢你来收听真道分解，和我们一起龙年画龙。我是乐意，
我是姚谦，
我是木星，
拜拜，
拜拜，
再会。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生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雨浇灌着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你的话语大有能力，圣灵运行充满在我心里，你是盼望我的生力量宣扬，你是我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